有些同修的孩子是住校的，孩子的文昌位的问题怎么办？请师父慈悲。
放在学校里，他看看他有没有写字台呀、啊？写字台只要放在写字台的上手就可以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讲到，现在我们一定要有大功德和大智慧，才能克服困难。单单只有小功德和小智慧，我们不能消除我们的业障。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应该怎样理解大功德和大智慧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大功德就是救人呐、啊，你救了一个人，度了一个人，就是大功德呀。你知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陀，你知道什么是浮陀吗？就是七层宝塔呀。过去说宝塔山嘛，功德山嘛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你想想看，你救一个人就造七层宝塔，你救了十个人多少层啊？对不对呀？七十层啦，所以功德就大了，对不对呀？
对。
所以人家说功德宝塔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要多救人的人功德大，自己修不犯戒，那就是小功德啦。所以要成菩萨成佛，必须要出来救人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应该怎样修炼自己的无垢心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什么心啊？
无垢心。
不就是无，就是没有的无啊？
对。
垢就是污垢
的
垢啊，啊，无垢心就是要干净呀。无垢心嘛，不要贪呀，不要恨呀，不要吃呀。听得懂吗？愚痴心，这个人才会有污垢心呀。贪过头了就污了呀，所以叫贪污呀。这还不懂啊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实际修行中，我们经常会就同一件事情搬出师父的不同时期的开示。实际师父是针对不同情形的不同开示，但我们往往会断章取义，误解师父的开示而出现矛盾。师兄们不同的修行境界也会有不同的理解。请问师父，我们如何针对相形的情况不同的开示，利用自身的智慧如理如法的处理？
首先不能执着某句话，就是师父讲的，在给人家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比方说用了这句话了，对不对啊？我是针对他的问题来解释的，并不是说可以用这句话套全部的问题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要用智慧来理解师父的话啊。你就是用佛法来讲，佛法很多的话，它在不同的时期，在正法时期讲的佛法的话和相法时期很多高僧大德讲的话，它也有一些内容的冲突的，但是它是指的特定的环境，所以不能用某一句话来说我今天学佛某一件事情的对错，要全面的去观察和理解，要用智慧来判别这些问题，所以要用良心。讲得简单一点，你用自己的心来感觉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。大家都说学佛的人都做这件事情对的，基本上就是对的。如果学佛的人都说这件事情是错的，这件事情基本上是错的。因为众生的智慧就是镶嵌在，就是菩萨的智慧镶嵌在每个人身上的点点滴滴，即众生的智慧就会提升众生的境界，这个时候你就能拥有菩萨的智慧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有时候会出现有些师兄自以为是，自以为发心是好的，但最终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，或者不如理不如法的结果。请问师父，这些师兄是否会为此悲业？发心是好的，但是结果是不好的。
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，不管病人吃的死活，这也是个好医生吗？我不同意。因为不管你发心好不好，你不看果，最后把病人治死了，你就是一个不好的医生。 所以我们今天出发点是好的，我们还要看它的果到底是不是好。因为有智慧的人做一件事情是能够看到果的，所以你不理解果，就知道我发心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像很多爸爸妈妈看孩子生病了，身体不好，拼命的给孩子吃人参，吃到最后孩子七孔流血死了，你说这个爸爸妈妈也是为孩子好吗？
但另外会有师兄认为，虽然这些事情发心是好的，但方式方法本身就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所以一定会出现不如理不如法的结果。请问师父，如果发现了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其他同修不讲，这些同修是否会为此悲业？
会的，心里觉得很难过，回到家里觉得我对不起他，很多事情就是不讲。爸爸妈妈很多孩子吸毒了，爸爸妈妈觉得我不能管他，一管他他就跟我吵架，最后算了，随便他去吧，最后孩子吸毒死了，爸爸妈妈会后悔吗？你问我，你问你会不会后悔啊？
会的。
爸爸妈妈如果讲了，哪怕你跟我断绝关系了，我也要讲你不好，那我尽了自己的意义，尽了自己的这个义务了，我讲过了，你再不好，那我也只能随缘了。这个时候就算事情发生了，孩子走了，爸爸妈妈也不会很多的自责，就像师父现在一样，你们不好了，我讲了，我不会不讲的，我一定要讲，讲了你离开我了也没关系，因为我讲过了，我尽心了，天上菩萨知道，地府鬼神知道，你尽自己的心了就可以了。你不讲，他做错事情，他闯祸了，害死他了，你就有难过的心理出现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不肯讲就叫自私，听得懂吗？他得罪人，我跟经常跟学佛的人讲，你们现在出来学佛不是来做人的，是来做菩萨的，所以人做的再好八面玲珑没有用，要做菩萨，要救人。
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就是说了之后呢，那引起对方的嗔恨心，
看见了吧，就是自私，说了之后呢，人家对我不好了，哎呀我怎么面子没有了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就是在人当中在转，转不出来。你是菩萨，他错的就讲，讲了又怎么样啊，你是真心为他好，不存在有任何报复或者嫉妒的心理情况下你去讲他，我相信只要有智慧的人还是能够接受你的意见的。
好，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大胆的讲。
大胆的讲，我看你自私的讲，跟谁不好找到他的毛病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呢师父讲的，我们做菩萨不做人，我讲你，你不是东西。这也不行啊，要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啊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第三个问题，我们如何在繁杂的世间修出离法，而保持一颗出离心？
处理商品的处理啊。出离。
对，
出离心，这个其实讲到老实话，这个字你是理解，你不是在实践在做。出离心是什么？慢慢修出来的。我问你，你走出人间的五欲六尘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出离心是靠着你一步步修出来的，不是说嘴巴里讲我要修出离心就修得出去的，要舍呀啊，然后要戒呀啊，要有智慧啊，一步步台阶走上去的，好好修吧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我们通常，我们很多同修都会认为一个人一朵莲花，但是有些师兄会做梦，天上自己有六七朵莲花，有些师兄会做梦，梦到两朵，我不知道到底是我们每个人是一朵，还是可以是多朵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还多朵呢，梦到六朵，那五朵都是人家的；梦到两朵，那一朵是别人的。 好了，结束。还多躲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观音堂的香自上早香后，一般香都是长时间燃着的，经常有师兄到了观音堂就会把自己带来的贡品重新供上去，在香还燃着的情况下，是不是不应该去动佛台上的贡品？请师父开始。
可以的，要看，就是不要大动作。比方说香还燃着，你就等到没人的时候，香还燃着没有关系，这么拜一拜，跟观世音菩萨说，我今天某某某给观世音菩萨啊上供一些水果啊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怎么怎么，然后讲完拜一拜之后再放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在日本患有花粉症的人很多，在日本生活的我们也同样受到日本杉树花粉的侵害，一部分师兄患上了花粉症，作为医疗技术水平先进国家之一的日本，对花粉症症状也是束手无策。那么我们知道花粉症应该是灵性病了，除了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，是否在饮食上加以注意，或者中草药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花粉症呢，实际上是一种过敏症，一种过敏症就是一种气场病。像很多人，比方说我今天虽然你没有看到这个事情，你只要跟他一讲，他马上就会感觉不舒服，明白了吗？比方说一个人，我很害怕某一样动物，你就说哎呀，我看见那些动物脏的嘞，怎么的，想哎呦，他有感觉了，对不对啊？这就是人的一种感应，实际上是一种敏感。花粉也是这样的啊，有些人喜欢花，但是呢花粉症什么散发出那种气息和那种啊这种气息传出来，这种气体啊，闻的味道啊，会让你感觉不舒服。就像很多人，你用香水，人家闻的香水很难闻，人家不喜欢闻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所以呢，怎么样呢？首先呢，自己呢心要平，意要静，多念心经，让自己心平静下来。第二，治疗花粉症最好的方法就是喝水，淡化自己的血凝度。让自己的水来冲淡自己的血凝度之后，你就会对花粉不是这么敏感了。第二，不要去想它，不要经常去看它，不要去接触它，你就会慢慢的离开它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